云彩飞扬，旧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云彩飞扬呢，是台湾旧闻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的特别来宾郑恩，他是一位年轻的画家，开了工作室，也从事教学的工作，绘画艺术几乎是占满了他的生活。今天呢，音如就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聊一聊他的故事，过去的彷徨少女怎么样在爱中找到他人生的梦想，一起来欢迎他。 Hello， 郑恩你好。
大家好，我是郑恩，我是一名艺术家。
郑恩看起来真的好年轻哦，年轻貌美。
谢谢谢谢音如。
今年都还没满30岁哦。
还没，快了，28了。
28。
对。
哇，刚好的人生大好时候啊。对不对？要展翅高飞的一个年纪。
是，感谢主。
那你现在从事的绘画的工作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啊？
有5-6年。
哦。
对，但是工作室是这1-2年的时候成立的。
你说工作室是吧？
对对对对。啊，我觉得我小时候觉得画画就是兴趣，因为很明显我就是很爱画画，大概从4岁的时候，还没认识神以前，我觉得画画就是开心，它就是抒发。但是我后来真正认识神以后，我觉得画画对我来讲就是一种义务，因为是神爱我赐给我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是为了要传扬它，其实要服侍它的。对，所以画画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责任感。
诶，这个说法好特别哦。
是
一种责任感呢。
对，是一种责任感。对，
听起来好像又是一种使命的感觉。
没有错，就是它是神圣的，我不可以就是使用它在我的私欲上。比如说我以前画画的时候比较，因为我以前血气方刚嘛，画画的时候就会比较喜欢画一些抒发自己心灵上面负面的一些心情，所以那些画面就会不是很好看，别人看来就会觉得哦，好黑暗啊，好暗淡啊，就没有喜乐的灵啊。那我觉得认识神以后，画画是要歌颂神的爱的，艺术嘛，神赐了很多能力，那些能力其实都是为了要宣扬神的爱，对啊。有些人可以在半导体啊，有些人可能可以在音乐啊，那像我就是在绘画上这样子。
所以从一个人的绘画风格可以感受得到这个作家他的内心状态。
是，对，非常明显。
真的是诶，特别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的人，对不对？透过他的作品可以来认识他的生命。
是的。
那我觉得真很棒的是说你自己不只是很享受，然后你也做绘画教学的工作。
是是是。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做教学啊？
大概3年前的时候。
哦。
对，那那时候就是接1-2个案子，属于家教类型，其实现在也是属于家教。那偶尔会有一些社福机构会跟我合作，就会上一些团体课这样子。对，
所以你的学生大概年纪都几岁啊？
其实年龄非常广呢，就是最小的2岁半，就是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到成人可能就是40-50岁这样子。
没有绘画艺术基础的人也可以参加。
是的，没有错。对，
哇，那你在教学的时候呢，通常会引起大家好奇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我比较服务对象比较多的，其实都是学龄前的孩子。那因为孩子是最单纯，对，最单纯，他在画画的时候，他表达是最直白的，他不会隐藏，所以你就会很明显就会知道说这孩子的心灵状态是怎样子，或者是说他的个性。所以有时候结束以后，我就会拿画啊，家长就很好奇说，老师他这样子是随便乱画？那我就跟他解释，其实不是，因为你在观察不是只有他的画画，还有他当下的状态，他运笔的一些速度，跟他选的颜色，就去跟家长分析，然后家长说。老师，你说的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呢，你好神啊，你好像就是世俗来说，老师，我觉得你可以摆摊子啊，你可以去外面摆摊子，你可以帮我就是算算，那我如果我画怎么样之类的。对，家长常给我是这样子的回馈。对对对对对。
哦、是，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郑恩你的故事哦，我们要话说从头哦。
好，
郑恩你是成长在什么样的家庭啊？
叫我个爸爸妈妈还有个妹妹，小我2岁的。然后我妈妈她比较忙碌，她在半导体产业上班，那我爸爸就在市场上班这样子。我妈妈就是属于责任感比较重的，父母年龄差距有点大，妈妈就属于比较长的，母兼父职，妈妈常就是要担起就是父亲的责任，所以我小时候对爸爸的印象是比较陌生。 对，就是比较缺乏父爱，对这样子的状态，因为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就会非常想要渴望爱，尤其是异性的爱，常常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跟异性相处，也会特别在意异性的眼光，所以我自我肯定是严格说上来就是不足。
刚才讲到说爸爸跟妈妈他们年纪的落差蛮大的，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爸爸是不是他很年轻就做爸爸？
非常年轻，就差不多17、18吧。
那真的超级年轻，
对，刚成人的时候
就自己还是个孩子吧。
对，孩子带孩子，孩子生孩子。
所以难怪妈妈要母亲复职了。
对，没有错。
嗯，这样的话爸爸跟妈妈他们在沟通上面会不会也是有很多冲突啊？
对，因为基本上他们结婚就是属于匆匆忙忙的，他们也彼此不是很了解对方的状态下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孩子很快就出生了，所以他们又不够认识对方，又要忙着孩子，所以他们基本上沟通时间就是零，然后市场也是非常忙碌的，以前半导体就更别说了，就是忙的就是每日每夜的，所以他们其实碰面的时间没什么碰面时间，就是睡觉了。
而且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啊，
确实
或是学经历也差很多，
非常多，
所以我想在这个沟通的语言上面就很不一样了。
对，就是基本上他们就是没有门当户对啊。
哦，
对，
那你在回想哦，小时候你想到那个时候的爸爸他大概都什么样的状态啊？
我觉得爸爸平常人就是比较就是我就觉得他很年轻啦，其实我爸爸长蛮帅，然后就觉得他就是一个话不多的人，很爱打电动，他也不懂得怎么去关心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有时候我臭着一张脸，我妈就说你还好吗，今天要不要分享一下，妈妈会关心在心灵层面，但是爸爸就是没有。对，然后我觉得平常还没喝酒前都还好，就是只要人一碰到酒，就真的有些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然后那你又知道市场就是不同层面的人，所以他们有时候一喝就是会喝到半夜，回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肢体动作，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但是我妈妈非常给我爸爸面子，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女性，她就是会说家里昨天遭小偷了啦，你不用担心，很快就收拾好了。但我跟我妹妹都心知肚明，但就是没有破这个台这样子。我就觉得妈妈那个时候是很辛苦啊。对，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不容易。
那你们看到爸爸发酒疯的时候会不会怕他？
很怕啦，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些喝很狂的男性，我就会有时候会突然联想到我爸爸的影子。当然现在没有了，对，因为上帝也改变了我的心境这样子，但是会非常介意爸爸碰酒，觉得他一碰酒他就是会变成一头野兽。
正跟你有谈到说其实爸爸妈妈他们的冲突，或者说爸爸他常常都不在你们的身边，因为爸爸也很忙工作，然后他一到你们面前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发酒疯或什么的，所以就变得说其实带给你跟妹妹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你说会比较缺乏男性的就是父亲的爱，
是，
所以你就会也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
是的。
那你觉得会让你变得特别的早熟独立，情感压抑啊，自卑啊之类的吗？
这是会的，就是因为非常渴望，但是又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科书，所以都存在于幻想。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包括就青春期本来少年的情绪就是会忽高忽低嘛，因为受荷尔蒙的影响，所以那时候就会常常在比如说性别上面游走，比如说自我性别的游走，比如说我觉得我跟女生相处就是特别自在，那为什么我跟男孩就没办法？我就会很在意他们的眼光，或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对，明明我就是一个蛮健谈的人，我就觉得说，难道我是喜欢女孩吗？所以那时候就会很迷惘。
不过觉得蛮特别的地方是说，从小的时候你的六日就是在教会度过的。
哦，对，没有错。我妈妈她就是，我觉得她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观念。就是基督徒父母的教育观念，他觉得孩子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紧紧抓着神，他就是来我带着你们一起做。所以他平日其实很忙，他们就是责任制，所以他晚上有时候还要跟美国开会。我就看到他礼拜天得要跟美国开会，他拎着电脑，他跟着我们一起服侍，他也在后面音控室服侍。所以我就觉得他很，这一点很棒，就是以后我成为父母了，我也要像他这样子，就是工作归工作，还是要来服侍神、敬拜神这样子。
那很有意思，妈妈会成为基督徒跟爸爸有很大的关系。
对，妈妈原来不是基督徒的，但是她非常的爱主。对，她算第一代，如果以他们家里来算，她就是第一代基督徒。嗯，
对，就是因为嫁给了爸爸，所以才认识了
神。对，
爸爸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啊？
爸爸小时候就是基督徒了，他父母是基督徒，因为其实原住民多半都是基督徒。
你有看到爸爸去教会吗？
嗯，没有主动的，小时候不主动。他礼拜天也是要上班，礼拜天声音是最好，对，所以他就没有看过，很少看到他去教会。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上帝还是使用了爸爸，祝福了妈妈，
是，
然后也祝福了你们两姐妹。
对，真的没有错。
你是什么时候受洗的？
四年级呢，国小四年级，就是还在懵懂的时候。
那时候根本没搞清楚为什么要受洗吧？
完全没搞清楚，因为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成年礼的那种概念。
成年礼，
就是因为教会就是带你说四年级说你要不要来上受洗真理班？对，有上课，但是我觉得圣经有一段就是这是雅各的神，这是亚伯拉罕的神，但他绝对就不会是我的神，因为在恩典中长大，你就比较不容易感恩。就我是属于就是你必须要碰到棺材你才会掉泪，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其实上帝就一直在我身边，但是为什么我四年级的时候我没有那种受洗的感觉，我就觉得就是我洗了一场游泳的那种感觉。嗯，
诶，小时候你也蛮乖的，对不对？妈妈要你怎么做你就尽量配合着去做。
对， 对对，
教会需要你怎么做你就配合着去做。
是的，哇，不是，
但是你骨子里知道自己叛逆。
对，我就是那种叮叮叮叮沙哇沟那一种，就是先斩后奏，就是好好我就配合着你，然后我就顺着你，但是我私底下就会背地里做一些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
是是，
对对对对，
所以会不会也是因为性格比较压抑，有很多的话你都没有讲出来，
我觉得是
藏在心里。
是的是的，所以妈妈常常就是会一头雾水，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回家就摆着一张脸，然后也做错事情也不认错，然后什么话好像不敢跟她说那种感觉。
你会怕讲出来被骂吗？
绝对是，因为我妈妈很，我觉得她是好妈妈。我知道她压力非常大，她要工作，她要顾孩子，所以她为了要顾好孩子，所以她必须要严厉严肃。我就可能小时候就达不到她的品格吧，所以我都报喜不报忧。
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啊？
我就憋屈着，就是放在心里，也不跟她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因为一开口她就会说：“这事那么简单，你怎么做不好？”你的圣经，上帝不希望你这样子的。但那时候其实你要的不是方法，你要的只是就倾听
跟安慰陪伴，
像朋友那样子。对，没有错。
嗯，那你这样也要怎么抒发自己？你用什么方式抒发？
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同侪咯，就会认识一些不是很好的同侪，他们可能一些道德品性就有点三观不正，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抒发心情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抽烟啊，比如说自残啊，比如说可能去一些不良场所，就是会跟这些朋友就凑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你也会自残？
从小学就开始了。
小学几年级啊？
那五年级的时候。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同学自残的时候的那个场景？
有，那时候很震撼。他就下课，然后就把我拉到很安静没有人四下无人的走廊，他就开始就拿着小刀啦做出这样的举动。我就说你这样子不会痛，你干嘛？就惊吓。他就说你知道这样子很舒服呢，这样是一件很舒服的行为。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吗，就跟着他一起做了这样子。然后边割的时候就会边说我今天心情怎么样啊，不好啊，就开始互舔伤口。然后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仪式，后来就养成一种习惯。你会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自残的人，你会说你干嘛？你想自杀啊？但他们不是想要自杀，他们是想要，因为真的，我以前也是属于比较不太会表达情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情不好。有些人很善于就是说他我怎么心情不好，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有些人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比较压抑，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些行为是比较偏激的。比如说他自残的那一下，你会觉得哇，好像有东西释放了。好像就只有自己懂自己，好像这世界就只有我，就是我自己，在一个很 很孤僻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就很吊诡，你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只有自己可以做主了，自残这个事情是我自己可以做主了，很难去用言语去形容那种感受。但是他们不是想要去死啊什么，他们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他们的心情，所以他们只好这样子做。
而且这样做的时候的感觉好像又再次的掌握了自己的人生的感觉。
是，所以当你每次看到自己的这些伤疤，我说以前啦，你就会觉得这好像是一种荣誉，这是一种生命刻苦的时候只有我自己可以承受了。对，因为你不可能在开心的时候做这事，你一定是不开心的时候。在镜子前你看到这些伤口，你就觉得哦，我又过来了，然后这个心情我又掌控了，所以
一种光荣的记号，就我胜过他，
是自己像个武士一样。就是你看
现在想想特别不容易，特别想哭，特别心疼。欸，
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天哪，无病呻吟。对，
是
是。
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现在都走过来了。而且
是的，
刚才郑恩讲说过去的自己啊真的不太会讲哦，但是你看现在可以在广播节目当中侃侃而谈。
是 是。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邀请郑恩继续来分享你精彩的生命故事。
你是我天父供应。 久，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艺术家郑恩。郑恩，我们要继续分享你的故事哦。我们在上一段呢提到，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去割腕啊，或者是跟外面交到了一些你说三观不太正常的朋友们，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样子齁。
是。
那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做的，就是画画。
嗯，对，是的。
所以你形容一下你当时候的画风好不好？
画风好。我觉得我还没有觉知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很悲观。我很容易会陷入在一种忧伤的情绪里面，我很爱听悲伤的歌。悲伤的时候我才可以创作。我开心我完全创作不起来。对，所以越悲伤就是越好创作的一种动力，基本上就是一个悲观艺术家。那时候画出来的风格很多，我有时候会 po 在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上，就是很多老师就教会老师就说，哦，正儿你还好吗？你有没有心事？你不要每次都画惨不忍睹的画。但我其实画画技术是非常高超，但是就是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有一个人跟我说，你的作品让我感觉不寒而栗啊，鸡皮疙瘩都起来。我想说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我的心情啊，你们都不懂我，我明明就很难过，因为我不会说嘛。
那你以前不开心会画比如说什么断手断脚断头之类的吗？
对，而且我很喜欢画伤口，我很喜欢画残肢，然后我很喜欢画一些很异端的东西，当然会有流泪啊流血啊这种的，用色也是偏也是黑暗浑浊的，我不喜欢太多色彩的东西。
妈妈以前有没有跟你谈论过你的画作？
有，我妈妈非常不喜欢我画的东西，她都会说啊，你不要每次都残害我的眼睛好吗？你画出来的东西就是代表你自己，你就是要告诉人家你就是不开心，你就是告诉人家你就是，你明明有神在你心里面，你为什么要不开心呢？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妈妈你不懂我。
而且你那时候觉得你里面有神吗？
就是没有，我就觉得神是谁？耶稣是我妈妈的神，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从来都不让神介入在我的画作里面。对 对。
你后来大学是到外县市读书，对不对？
对，我到彰化，彰化园林，
基本上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
是就是在一座非常鸟不生蛋的地方，那个山上，对，
基本上也不太会去教会吧？
不会去，因为交通已经不便了，然后我也没有那热情的心，我就也不想去了。
离开教会之后，你觉得你自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
我觉得就是茫然了，我只知道要画画，然后画完没干嘛，然后就找那些朋友啊，开始互舔伤口啊，开始就是在那种不好的地方啊，就是
什么叫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那种灯红酒绿的地方啊，比如说那种音乐开得非常瞎趴的地方啊。我那阵子好爱去夜店啊，就觉得夜店就是除了酷嘛，再来就是那里聚集了很多跟我一样就是流离失所的浪子，大家都在那里互舔伤口，然后大家都渴望找到爱，在那里那是没有爱的地方，可是就会觉得那里会有爱，因为有人懂你嘛。对，但是那个懂不是那个此懂非彼懂啊，那是不成熟，但他真的也不是懂你啊，他只是刚好跟你一样受伤。
像这个你现在回想过去那段时间啊，你觉得最常出现在你脑中的负面的思想是什么？
第一个我就觉得我妈妈不懂我，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很丑。
真的吗？
我觉得我长得就是不好看，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心理，就是我妹妹真的长得特别好看，她非常就是像典型的原住民，就是鼻梁骨非常深啊， 比较高，然后眼睛深邃，然后身高又高，皮肤又白，常常会有一些不懂的大人就是会耳语我们嘛，就是明明我跟我妹妹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可是就是很爱拿我们两个来比较，所以我小时候有一种微微的嫉妒心，只要提到外表这事，我就会觉得哦，这是我的我的点。
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我很害怕自己没朋友，我以前非常非常就是渴望同侪，就是有人围在我的旁边，有人在我旁边我就觉得很安心这样子，但是心情很多人围在一起，但是心情上还是一个人的，对，也还是孤单。那时候
去夜店的时候，在这个灯红酒绿啊，很瞎趴的这样的，
对，是、哦、
重金属音乐的氛围当中，
是，
我想就是一阵狂欢嘛。那这个狂欢过后呢，
就是人走了，人走茶凉啊，都走了，一个还是空的。我觉得最惆怅的是空的那一刻，音乐停了，大家都倒了，然后剩你一个人还清醒着，你就觉得诶，世界仿佛停止了，时间静止了，然后旁边都围着人哦，你还是觉得我是谁，我好空虚，我在哪，我在干嘛。你知道就是你在教会的那种心情跟你在夜店的心情真的就是落差呢，就是你在教会一个人，但是你就觉得是平安的，因为神在你旁边，你可以感受，但是那时候的我就是空了，就是空虚啦，真的是空虚寂寞那种感觉。
你那时候会想哭吗？
我有几次是真的哭呢，就是当然也是因为感情失意嘛，那时候去的特别的凶，哭得更大声，喝得很凶啊，喝到整个懵了，痛，还是朋友扛我走，我就觉得还是一样好空啊。对啊，你用酒精把你浇满，眼泪浇满你，但你还很那种空虚，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三两下去形容，你很容易就会觉得你可能有时候走在路，就是那种你走在路上就会，我可以了解是那种有些人会突然就跳下去的那种感受，他可能就站在月台，然后他就有一股就想要跳下去了，
解脱，
是有无意识状态的悲观，我就觉得好可怕，他已经进入到你的一种习惯里面。对，常去夜店的时候就会让我常常会有这种哎，反正就这样子了这种感觉。
那你当时有想过想停止吗？
哎，其实是有的呢，就是很多次呢，就是我觉得我常常就是常常一个人你在路上走，我觉得这世界与我何干，然后我这样子走也没有人会关心我嘛。
你大学毕业之后是回到家乡工作吗？
对，我就回台北了。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觉得说就是画画嘛，找一份画画的工作，然后我就去一个广告公司，很小家的，但是我没有很就是喜欢，志不在那，就觉得做一做就觉得心情不是很好，满了三个月我就离职了。好，因缘机会就是教会的老师他后来当社工，他有一个就是机构要建立起来，他就请我去那边画画，而且画完那一幅作品，我觉得壁画好有成就感，比画在纸上，纸这种东西，画布这种东西，久了就容易摔嘛，很容易就坏了。但是房子，你看好几千年的古迹，它就还是屹立不了，除非有一个外力在，就觉得说画在墙壁上可以让好多人看到我的作品，我就觉得很有满足感，
而且还有一种永恒的感觉。
是，而且那是一种语言，我的语言世人都知道了。我没有，我比较高傲一点那时候，是就是。后来我就转战到一个专业的壁画工作室，去那里学画画，从徒弟啊就一直赶到老师傅啊，代场师傅。后来我就没有做了，我就想说自己出来接接看这样子。嗯，对对对对。
那也是在工作那段时间迎来了新恋情吗？
去在那之前啦，还没有到壁画工作室之前，有稍微小打工，有一阵子在披萨店。那个新恋情的那个他是一个厨师。这么帅气的高个儿，然后不错，生的又不错，很主动哦，去对你有好感啊，散发出他的爱意啊，你当然就会把持不住啊，你就会觉得说这真爱，而且你渴望爱那么久了，对吧？然后也在一个完全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就跟另外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在一起。对，
你们有进入婚姻吗？
有啊，非常茫然的进入婚姻了，就是因为在一起三个月，就是聊着聊着觉得诶很合得来，然后。他也是出自于一个家庭不完整的孩子，我觉得我也是，然后我们就互舔伤口，我们觉得说我们内心都渴望要有家庭，要有孩子，我们就去户政事务所就办登记了。
妈妈知道这事吗？
事后知道，我意外是他没大怒，他可能大怒在心里，但是他对我就是他就反而是问我你还好吗。
进入婚姻的时候啊，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证明给 这些大人看一看，我也有能力建立家庭。
哎，对，其实是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妈妈你没有控制好你的婚姻关系，但是我可以一定会比你好这样子，殊不知步入我妈妈的后尘呢。我也没有说妈妈不好，其实我爸爸也是我妈的祝福，要不然我们不可能认识神嘛。
但是就是自己也进入婚姻之后才发现说，天哪，原来建立婚姻真不是一件好搞的事情。
非常，对，非常，根本就整不起来，就是你根本就超乎你的想象，不是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婆媳关系一定的嘛，对吧？然后就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已经不是男朋友相称，他是你的丈夫，丈夫跟太太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也没有受过家庭前会有一个装备嘛，我们都没有，我们就靠我们的想凭空想象，一厢情愿的私欲，才发现哦，苗头不对，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婚姻撑了多久啊？
拼死拼活撑了两年，
拼死拼活，
真的就是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做用尽我的全力，就是去爱你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那种爱是我误会的爱了，
这个形容真好，也是我误会的爱。
我真的对我误会爱到底本质是什么了？
那你决定结束婚姻之后呢？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又带来什么影响？
我觉得那一阵子就完全荡到谷底。那有一段大概两三个月，就是我开始找答案，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是那种会自我反省的人，我一定有做错什么嘛。本来感情这种事就是两个人的，我就一直找啊，那种网络上面良性的那种很奇怪的农场文啊，就是写得很偏颇，要不然就是疯狂星座，一定是我这样跟他不配啊。然后就是我刚才那种着就已经磨针了，着魔了，就是我还会去，真的很不好。我朋友就说：“真的，你要不去算命？”我还真去算命了，哇！那个我还记得当初那算命是哇，讲到我现在讲，觉得我好可笑，为什么我那时候还会相信了呢？
他说什么？
他就说我才刚坐下来，因为他已经都知道女孩这个年纪就是问感情嘛。我一坐下来，他马上他的套路就来，你不用想了，他已经劈腿你了，而且跟那女生发生关系了好几个月了。我马上就哭，就那时候你已经空虚到他说什么话都是对的。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可怕，你不可以让你的内心空了。
所以前夫是有外遇，
严格算是的，就是都过夜了。那孤男寡女过夜这代表什么呢吧？
所以这个算不算是压垮这个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完全是，我已经是那种很典型的就是那种小媳妇了，我就是那种会给男孩面子的。我觉得说天哪，我都成全你了，我还有什么错啊？所以我就觉得结婚这件事情真的就造成我生命中很大的一种伤害。我觉得
你那时候会想要去找神吗？
我那时候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好吧，我就不知道，可能就空了。你就是上帝就变成是你只好的选择。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我给神就试试看咯。你看我真的很对不起上帝，我居然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他。但是我觉得感谢神，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我妹妹她后来嫁到头份去，然后她在头份有一个稳定的聚会场所，苗栗头份家庭教会。她就说：“姐姐，走，礼拜天跟我们一起去聚会吧。”我那时候有点排斥，对，我想说好像聚会我一定会睡着了，而且我心情不好，我听不了。可是我后来一进去到那个会所以后，我就看到就是他们有个先知性绘画，我觉得很棒啊！有人就是在敬拜的时候有人服侍绘画，那幅画完全就是感动到我，就完全就是触摸到我的心。就是他画一个枯掉的树，旁边有水这样打过来，海水，但枝头上面发芽了。对，我就觉得天哪，我就是那个枯木，我需要发芽这件事情。那谁给我这个海水呢？谁要去滋润我呢？后来我就去这个教会里面，就去主动的去找小组啊，然后找牧者这样子。
过程当中怎么样真正的去经历到神的爱啊，而不是落入到就是你小时候的那种处境，就是你好像都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听话，但其实你没有真的经历神的爱。
是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一首诗歌，歌词里面就是一直在说神是爱，就很简单了， God is love， 就一直重复这段，然后配合他的旋律，我就真的哭了。我超爱这首歌的，就很简单啊。可是如果放到我以前还血气方刚的时候，我真的就不觉得神什么爱啊，我感受不到啊。我是一个眼见为凭的人，你就直接在面前你就表现就是什么是爱，你就直接展现给我看。可是我那种深深感觉到，就是 就这么简单，神的爱就是像空气一样。我那时候就嚎啕大哭，所以诗歌先，然后我就开始会去欣赏。我以前不太会去看我旁边周遭发生什么事，我就一直在看我自己，我怎么了，我难过，我不开心。后来就开始欣赏大自然，发现有一次骑车发现天开了，我就哇，上帝创造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美好，这么的庄严。后来就很容易就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会感受到神，就感觉上帝好像又很紧密牵着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发自内心真诚的关心你。然后我以前不太会打开自己的心，我觉得他们神透过他们就都打开我的心。再来是我妈妈的陪伴，还有圣经的话，还有祷告。
圣经的话是怎么样啊？
就是我后来就开始会有稳定跟我们的小组长，就是早上电话灵修。我以前不干这事，但是我真的是一分钟热度，三分钟热度，等一下三分钟我一分钟。然后就是他就会陪我读一篇，读我们会读经，然后一天一篇，然后我们就会去深入读经，就是了解这个经文在讲什么，所以会有一些教材啊。然后他会问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有感受的经文，我们来分享讨论。
哦，
就是每天每天从这些灵粮当中，你就会找到就是哇，上帝的爱就在圣经里面。
可不可以分享个什么，就是你曾经读到让你觉得哇很触动的？
很触动哦，我有一次读我非常爱，就是我有一点脑子不太好，可能记不太清楚，就是诗篇91篇，它里面就是讲到，就说就是你求告神，上帝他就会差派他的使者，然后在你所行的路上保护你。然后我的小组长就说，你把你换成是正恩你的名字。哦，我觉得这句话就觉得，我以前哭哭啼啼一个人走的时候，其实我还没呼求神呢，上帝就已经在我旁边。你看，我没有惨死在轮胎下，是吧？我那时候都还没呼求神呢，所以上帝就已经，我还没呼唤他，他就已经差派他的使者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特别触动我。所以我后来在祷告，为人祷告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用这句话去祝福他，不管是为信者或是主里面的人这样子。
失去。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中文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艺术家郑恩，读经啊、祷告啊、教会的生活啊，怎么样帮助你可以就是那个心得到医治？
是
因为我觉得在童年的这个创伤的里面，要怎么能够走出来？
是，
然后甚至走出那个自卑感？
是，
你重新看见你的生命是何等的有价值。
再来就是我觉得也世俗一点，刚开始我真的要感谢我那个梦美就是梦美的前任好了，他非常的爱美，我以前是一个很不修篇幅的人，所以他就会打扮什么的，所以我后来结束这段感情的时候，我就会比较知道哦，我是什么装扮。当然他所以这也是一个帮助。再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内心，你真的就是，我后来就是有一个牧者对我做类似像是意志释放这样子，一直要我呼求把我的创伤讲出来，然后我怎么的不好看，这是一个谎言要斩断。我以前都不敢喊出自己的弱点呢，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 weak， 这是要不然我为什么要自残呢？
就那个软肋，
对，这是我的软肋，这是我不想要碰的点，我不想把我最脆弱的时候给你看，让你跟神之间恢复，让你的灵里面被滋润。
所以你说你在那个医治释放这个祷告的里面，
是，
然后牧师帮助你能够把自己的弱点摊开在上帝的面前，是吧？
对，你会觉得我释放了，当然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不自在，可是因为你一定想到这些事情忧伤，你就会哭，然后牧者就陪我一起哭。我想说天哪，你是谁？你为什么要陪我一起哭呢？但是我可以感受就是那个时候那牧者是神了，上帝其实正在哭的，上帝其实不是只有你在难过，我觉得上帝不会责备我做这些事。我以前都会很害怕在他面前，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好多好龌龊的事情哦，我觉得自己的。可是上帝他不是，他是觉得我受伤了，他觉得我应该被他拥抱。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我的牧者流下眼泪，我就觉得天哪，上帝你是爱我的，对，你是发自内心真诚的爱我。对，所以我内心就软了，我那时候就开始很容易就很爱去接受就是跟神有关的任何事物。对，
我想那时候整个人就渐渐开朗起来了吧。
是，没有错。而且我的朋友碰到我的时候就说你整形啊，我说哈，没有。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相由心生啊。
是，
你在画再漂亮，你无法掩盖你内心的那一个不开心的地方，你觉得是不好看的地方，盖不了的，真的。
真的耶。
是，
而且呢想到画画这件事情，因为真的有刚刚有分享嘛，以前会让你产生作画的灵感都是要很哀伤的时候，
是
觉得非常悲伤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创作这样子。
是，
所以是从那个时候画风开始有了改变，是不是慢慢改变了？
我觉得也不能说慢慢，应该是剧烈的改变。
剧烈啊，
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就是不属神的，因为你知道你感受到神的爱，你就去。我觉得上帝很棒的，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点是，一般的宗教就是你要给他，你要有求于他，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行为，一些仪式，你才可以去，他才交换。但神不是，神要你来跟随他，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交换，是我先爱你，你感受到我的爱，但这个爱不是一个利用哦，不是一个诱骗，就是我就是单纯的爱你，你自己就会主动。你就不会想要做一些让神伤心的事情。
所以当你信主之后，经历神的爱之后，这个医治了之后，当又有负面的思想进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哦，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我就会，我觉得就马上精解很重要。我觉得读经最棒的就是它是个工具。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我的小组长分享，我觉得读经很棒，就是为什么要读经，你要去记这些经文，因为它就是你要对抗这个世界谎言的很棒的工具。就是你知道人啊，你只要坐在一个位置上，负面马上就打进来，所以你知道魔鬼多厉害，他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就打进来。脑波最弱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为什么晚上是最容易悲伤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可是你就会有一个正确的真理，就是圣经告诉你说这是谎言是错的。我以前对于圣经就觉得说好烦啊，那些繁杂的礼数啊，你要干嘛不能干嘛不能干嘛，但是不是，其实圣经不是要你不能干嘛，是他爱你， 所以他不希望你受伤。所以我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经文是我最大的一个保护我自己的。
而且我觉得刚才真人分享的一个很棒，我觉得超级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脑波最弱的时候，
对，
就很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可以抵挡那些不好的谎言、
真的
控告等等等的，
真的。
我想也要请正恩来分享一下哦，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你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小时候你是害怕爸爸的。
对对对。
因为爸爸常常喝酒啊，喝酒就开始发酒疯，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了。
是。
那你后来怎么样再去面对你的父亲呢？爸爸有改变吗？
哦哟，我觉得感谢神呢，神改变他非常多。真的，他会主动去会跟我妈，就是他们两个在发狗粮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去教会啊，约会
他们恩爱的时候、啊，
是哎，你要不要加下班？我们晚上礼拜六，因为他礼拜天挺忙的，晚上礼拜六晚上我有时候也会有些聚会嘛，就说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聚会啊？就他们两个专属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我那时候就说哇，我爸爸也会主动这样约呢，而且约教会，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感谢主呢，就是上帝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嗯，
然后上帝的计划是大于我们的计划，所以我后来心中感觉到神的爱了以后，我看我妈妈平常对我的那些严厉跟她的婚姻，还有看我爸爸以前喝醉酒的时候跟现在，就觉得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那以前小时候你不敢跟妈妈分享你内心真实的情感，后来有比较敢分享了吗？
我觉得是，就是一方面大了皮也不怕他揍我啊，就是对对，再来就是会比较跟他容易倾心吐露，就是一些我可能觉得心情上不好的地方，对，然后可是会用一种神的，我觉得是有神的庇护在，就是我也在一个很安全，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的感受带领下去跟他分享我的心情，我的脆弱点。但感谢神，我妈妈也不是像以前那样子，可能我也长大了，她就会用像朋友的方式跟我聊啊什么的，建议我啊，我都觉得这样子很好。
其实我相信当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妈妈也需要成长，
是，
她也在学习她应该要怎么样用属神的爱跟智慧
是
来跟她的儿女相处，
是，
嗯，
对，但是我觉得她非常棒，她一直就是让我们紧抓的神，我觉得我这一点我会好好跟她学习，对啊，
嗯，也是你特别感谢妈妈的地方，哦，
对对，而且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妈妈，
嗯，
对，
是。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正恩你的工作室，
是是，
这个工作室是怎么开始的？
我觉得，一开始工作室是我大学刚毕业，我还在广告公司刚离职，我那时候内心就说，我那时候还在我后来去打工嘛，餐厅打工，我就跟我同事说，我以后要开个工作室，对，我要自己当老板，我要自己当艺术家，我要自己接案子。结果可是这个事情就。走着走着，一堆一些繁忙的事情，就渐渐的好像有点忘记了，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了。但当初是很热血的想要做这件事，我觉得上帝都记着我的梦想。后来就是感情失意，我就后来我的工作就也没做了，离职嘛。我妹妹就马上说：“姐姐，你要不要就是我帮你做一个工作室啊？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嘛，我就帮你跑行程呐、啊，我帮你政府立案呐、啊。”我当负责人，你就在底下，你就认真帮我干，我也不会就是威胁你啊什么的啊，我对你很好，我妹妹真的对我很好。后来他就带着，因为我有侄子嘛，刚生出来就背着娃，还奶着娃，就跑很远的地方，就是搞这些政府的一些文件啊什么的，合同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哎呀，这事就成了，但这事就是上帝透过我妹成了，然后我就。很回神啊！我有工作室了，我有政府立案工作室哦，我可以就是开发票给你啊。对，所以我觉得感谢神，就是他的计划。
嗯，就是没有想到说，原来上帝都记得，
是，
然后知道你心里面渴望的。
对，但我对真的，
而且现在不只是开工作室，然后也做教学等等的，生活好充实。
对，确实。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自己的生活，你会怎么形容啊？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恩典满满，逐梦踏实， 那我这个逐梦不是逐在我自己私欲的梦想上，因为我后来发现我的梦想是跟着神，就是我的梦想就是神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什么，这样子。
就会期待说自己的梦想能够跟比如说神的国度有关，
没有错，
或者是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的生命等等的，
是是是，对，
就是让人可以透过你的画作或是透过你的教学，
是
他们也能够来到这位充满恩典的神的面前，
没有错，
来领受这个祝福。
对对对，
哇，感谢神，真的很想要拍手真的是很棒。
是，
今天节目呢特别特别的感谢真恩可以来到节目中来分享你的生命的故事哦。
是，
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每一个人都有他彷徨少年的时候，但是重点是有一些人他可能还活在那个困境里面，
是
他可能还不知道要怎么走出来，
是，
但是你因着神的爱你真的走出来了，而且还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也来到节目中分享了你的故事，所以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用一节的经文来鼓励听众朋友。
好，这也是我最近读的哦，就是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就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就是我觉得人生中啊，就是一定会有很多令你无解的事情，然后让你愁烦心里难过忧伤，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解答里面就只有神是唯一的解答，他可以给你平安，他会让你焦虑的心情就是停止，他也会安慰你的心，不要害怕，就是你要去相信他，这样子。
是，简短有力，不要害怕，就是去相信他。
对，
相信这句话呢，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应该有听到吧，不要害怕，就是去相信他，因为他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就把心打开，把手伸出来，然后把他的爱接过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
哇，你就觉得人生不是孤单的。今天特别谢谢正恩，而且呢也要谢谢正恩哦，授权给我们把他的故事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觉得听了哇真的是很受鼓励和帮助，也希望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那么你可以来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如果你要这个声音档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救恩之声的官网下载。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官网、微信跟 APP 上面是同步播出的。那当然刚才正恩呢不断的讲到读圣经的重要性脑颇弱的时候呢就特别有帮助，所以读神的话很重要。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所以如果你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圣经，究竟上帝对你的生命究竟有着什么样一个美好的计划，你想要多一点了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是要参加这个课，可以跟英如电话联络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那么就写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英如收。再次的感谢正恩，谢谢你，
谢谢英如，
我们下回空中见，拜拜。
幸福甜。